十月三十一号，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今天我们来看八十一节到八十八节，这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十一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在思考这个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啊，在人的困境当中，神的话语呢却带来复兴。也就是说，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继续走下去啊？那我们先来看看诗篇啊119篇81节，新译本圣经：我渴望你的救恩，以致心力衰竭，但我仍仰望你的话。那这个渴望神的救恩啊，到一种程度啊，可能他面临困境，然后呢到一种好像感觉，就是感觉是绝望，他的灵魂呢渴望神到一种程度啊，竟然会心力衰竭心力衰竭。可是呢他还是仰望神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心力衰竭这个用词啊，衰竭啊，就是走到尽头，就是很软弱，就是力量的丧失，它是一种崩溃。但在这种绝望当中呢，他并没有说就这样掉下去。这个有点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那里讲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压垮，心里困惑却不致绝望，遭受迫害却不致被弃绝，被打倒却不致灭亡。我们在伤痛期，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在绝望感觉当中呢，很多人啊跟保罗感受到最后不太一样啊。我们大家都四面受敌，我们都是心里很困惑，我们都遭受迫害，我们都被打倒，但是呢很多人是被压垮，很多人是绝望了，很多人是被感觉他是被弃绝，很多人真的是到一种抑郁，掉到低谷。但保罗他有信心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呢这个诗人就讲了，他心力衰竭，但是呢他的力量的来源是他对神的渴望到一种程度他继续去仰望神的话在脆弱在失败这种感觉当中，他找到了神话语中的希望盼望跟力量。而这个就是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讲的那种忍耐忍耐，还有作为保护我们头盔的那种救恩的盼望所以你看哈，我们很多人在困难当中都会抱怨，但是我们是向人向自己来抱怨神，而不是去对神说抱怨的话。对神说抱怨的话，是我们灵魂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跑去，因为我们相信有神，我们跟他哀哀叫，而不是对人好像神不存在一样，我们对人讲这个神对我很不公平即使他没有说这个神对我很不公平，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呢，这很不公平啊，其实他就是在抱怨了但是呢，让我们不要有这种绝望的骄傲，让我们有谦卑的绝望，就是到神面前去呼求神帮助我们，而且仰望他的话。那诗人仰望神的话到一种程度，他说八十二节，我仰望你的应许以致眼睛昏花。我说你什么时候才安慰我呢？我们在讲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回去看我们那里有提到，而且放了文字档，有提到神的应许、神的话、神的见证、神的法度、神的律法、神的应许等等，这些总的来讲都是讲到神的话语神他自己的真道。所以呢，你看哈，这个诗人是仰望神的应许，神讲的话是有力量，他答应我们的结果呢，他勤奋的研究，也勤奋的阅读读神的话，所以他在神的话里面找到应许，找到安慰，找到力量。但是因为他太勤奋一直读神的话，以至于呢他的眼睛昏花，意思就是眼睛很疼痛所以他就问神，哎呀，我眼睛已经很疼了 他很勤奋在学习，但是他不是因为神学上很好奇，想要知道一堆啊什么加尔文啊、改革宗神学啊，然后去讲给别人听，不是，他是真的从神的话里面，他去研究，他去读，他找到应许，找到力量，所以呢，他就问神：“哎呀，你什么时候才来安慰我们呢？”啊，斯布珍曾经在他有一个讲道中叫做“神安慰的时刻”，有讲到说。什么时候我们在问神什么时候你才会安慰我们呢？那斯布珍就说，当我们摒弃不幸的时候，安慰神的安慰就会到来；当我们停止抱怨的时候，安慰就会到来；当我们摆脱所容忍的罪的时候，安慰就会到来；当我们履行去遵行去尽那些被忽视的责任的时候，安慰就会到来。的确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他们真的很苦哦，因为可能在婚姻里面啊被配偶所重伤等等，但是呢他们不信神会工作，他们不断的抱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说我抱怨我正在抱怨，但他不断的说啊我配偶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的，然后呢他并没有摆脱他容忍自己犯的罪啊，比方说抱怨，比方说不信，甚至他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当他们没有去履行去做被忽视的责任，他就讲说我配偶都不负责任，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所以呢他就会很困惑啊，他永远他的脑袋瓜转不过来，因为他不敢相信他自己是罪人，他不敢相信说他里面就是最大的罪就是自以为义，他自己觉得自己比配偶还好，他永远是在拿配偶的不好，自己的好的部分来比较配偶的不好，我们永远是拿自己的优点去比别人的缺点，因此就显得别人的缺点是罪，然后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自己的罪的部分，我们就不去认罪，我们就不去停止抱怨，我们就不去尽我们当尽向神的责任啊！真的，所以他们一直接受不到安慰。然后呢83节就讲说，我虽然好像烟熏的皮带，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日子还有多少呢？你什么时候才向那些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你从这节你就可以看见第一节，我渴望你的救恩。你看哈，他在这里累得要死，然后呢，有人逼迫他。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啊，就是怎么样子去接纳欣赏自己的软弱，然后信靠神的话。诗人就讲说，我好像烟熏的皮带，皮带这个是要装酒的，结果呢好像被烟熏，熏到最后变黑了，然后呢一直熏嘛，到最后这个皮带也脆弱，装不了酒。这个诗人就讲说，我就感到我就是这个烟熏的皮带，他的灵魂，他的属灵的生命，他感到枯干了就是那种没有用的、枯萎的、不吸引人的尽管这个试炼真的很艰难，但是呢诗人说，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例，他决心不忘记神的律法，不忘记神的话但是呢他也是去向神呼求，因为他真的也快撑不住了，所以他说，哎呀，你仆人日子还有多少呀，你什么时候才像那些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而这个是诗篇119篇，我们讲过几乎每一节都有讲到神的话，而神的话是用不同的词语来代表，比方说律例，比方说见证，比方说训词，比方说法度，比方说典章，比方说应许比方说就直接讲神的话或神的言语等等或神的命令，而这些都是同义词。那少数有几节经文中就没有提到神的话相关的词汇这一节就是，这一节大概他太难说，他谈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我还能有多少呢？那你什么时候才要伸张正义呢？这一刻仿佛他是昼夜呼求神，但圣经上有讲神的选民不多时，神一定会给他们伸冤的。所以呢，这里你看到我们个人的软弱，还有呢这局势的不公正，的确会导致我们分心跟绝望，使我们失去 对神话语的关注，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再一次，不是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我们在谈这个第十一部分诗篇啊，那最后那里啊八十八节，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这是和合本的圣经，但其实它就是又回到了神的面前，尽管他抱怨抱怨他很难受，但他又回到了神的面前了。尽管他遭遇到很多的攻击迫害，比方说八十五节啊，那个攻击迫害是什么呢？是来自骄傲人。骄傲人呢，为我掘的坑。什么是骄傲人？他们就是那些不按着你律法而行的人啊。结果呢，他就感觉啊，他遭遇到那个坑，那个陷阱。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在旧约里面有讲啊，就是说，当一个人去捕兽的时候哈，他挖了一个坑，他有一个需要，但他挖了一个坑，结果呢，这个坑啊，就是你上面铺一些草，然后野兽不知道捕猎的时候，那个野兽就掉进去了，然后就被困住，被抓到了，然后神很讨厌人类哈，特别是邪恶的人，恶人掘坑去陷害人，所以挖坑的人他是残忍的，他是狡猾的，然后这些人跟他所挖的这些坑，他所设的陷阱，都是不符合神的律法，都违背了利未记里面所讲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为我们挖坑陷害别人，造成陷阱，别人跌倒，我们是需要为我们所造成的损害来负责赔偿的。这是旧约圣经很明明白白规定。而这些人呢，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为诗人呢掘了坑，就是要让他掉下去。但是呢，这个诗人呢，他明知道有这样的坑啊，但他说嘛，他说，他接下去他是呼求神来帮助，然后他说，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可信靠的，他们以诡诈逼迫我，求你帮助我。诗人一方面讲说，我在这当中真的是他们以诡诈但是这里有个鲜明的对比哦，就是敌人的迫害，但是呢，我在你的命令当中，我找到了可靠，找到了庇护。所以呢，很多受苦者都会真的是啊，在神面前说，主啊， how long， 还有多久，何尽如此啊，这些话都适合我们这些无数需要的情况，痛苦的情况，困扰的情况，软弱的情况，还有罪的情况，我们说，主啊，帮助我，求你帮助我啊。所有的人在我们最有限、最软弱、最极其痛苦，他这句话，主啊，请帮助我，这个是适合不分男女老少啊，所有的人啊，劳动啊，痛苦啊，生活啊，死亡啊，真的没有其他帮助是足够的，只有神，他是全能者，所以我们毫无恐惧的去依靠神。所以我们说，神啊，请帮助我。有这些人，这些人呢是什么呢？是八十七节，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除灭了，至于我，我却没有离弃你的训词。几乎，那就表示说，神划定了恶人的攻击一条他们认为成功的界限，没有神许可，他们不可能越过那条界限。那几乎，那就表明说，你不会被从世界除灭，不会被恶人杀死。为什么？因为神会保守我们。神虽然允许恶人的罪，他们犯罪得罪神，后果落在你身上，那个攻击，但神设定了一个界限。所以现在尽管我们辅导的很多人，他们真的很痛苦，但是呢，他们不致死亡，甚至他们可能就说啊，我很想死，可是呢，神也没让他去死。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感觉好像我们自己都想死，别人都想杀死我们，但是呢，几乎我们会被从世上除灭。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啊，我们的对手就是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的心，我们的罪，还有呢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啊。尽管他们，我们的罪会全力的追赶我们，魔鬼撒旦也会全力的攻击我们，但是只要我们真正重生得救，我们会蒙神保守，所以是几乎但不至于灭亡。那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呢，至于我，我却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我们怎么样没有离弃神的训词呢？就是在我们受苦当中，我们不断的去依靠他，不断的去向他倾心吐意，不断的把自己沉浸在他的话语里面。因此88节，求你照着你的慈爱使我存活，我就必谨守你口中的法度。他知道说，我如果能够存活的话，我的生命能够被复兴起来的话，这个不是我自己应得的。所以呢，他是求神造神你自己的慈爱把我救活，重新活过来，他在祷告，等于是让你的爱复兴我吧，让我活。我们很多人在求复兴，求 revival 重新活，但是呢，现在这个复兴哈，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奋兴会啊，revival 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把它当作是一种时光一段兴奋期，就是灵性兴奋期，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还有给我们有某种好像我们已经很麻木没有感觉，然后呢神就借着什么，借着诗歌，借着奋兴会的讲员来刺激我们，让我们有感觉。但是呢，这种对复兴啊 revival 的错误的观念，实际上就真正妨碍了复兴的工作。因为真正复兴的生命哈，是为了对神口中的法度、神口中的话语、判语等等，我们坚定去持守。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对真理放弃了，你就会知道，当我们离弃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前进已经降到低谷。然后呢，降到低谷的时候，司布真说啊，对那些灵魂哈，已经就是不信的人，然后离开信仰的人，有人说，那我们拿神的话去跟他argue， 跟他谈，跟他争，让他知道。跟他反驳，司布真说跟死者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你说啊，那我们再给他们提供什么属灵的书籍啊，基督教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司布真说对那些没有眼睛的人，你给他眼镜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是什么？是那种 spiritual life， 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借着圣灵把真理运行在我们心中，施行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热爱真理，我们就不会这样子的灵性上的死亡冷漠。但是呢，死去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根本就不在意那些对他们来讲是死的字句，圣经对他们来讲是死的字句。所以如果当我们在伤痛期，然后你发现神的话语对你是死亡的，那你要很小心哦。那就表示你真的，如果神的话语对你来讲是死亡的，是死去的字句，根本就没有办法刺激你，那你要不然就是偏离了神的道，里面有罪，要不然就是圣灵真的是离开你。他因为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每天都把神的话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啊，然后你天天都在浇灭圣灵感动，到最后呢，不是说圣灵死了被你浇灭，而是神的灵真的会离开。因为神的灵是要内住在神的殿，而我们就是灵宫，我们是神的殿。那如果说我们到最后我们不理会他，那他圣灵不是住在死人，不是住在丧尸死尸里面的，所以我们就真的灵魂就真的死了。所以呢，我们在抵抗那些迫害的，或者是抵抗外面来的试探，最好的保护就是让我们的灵里面活复活 奋兴起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一次去信靠的，不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的热爱，而是信靠在于神的善良、恩慈、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等等啊。然后呢，神的爱就像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呢，我们想要 revival， 我们想要被活过来，被复兴起来，我们只能跟神求，然后就是跪在神面前，天天跪在神面前啊，不想别的，不想我的难处，不想别人的可恶，就是跪在神面前啊，思想神的爱。到最后，当我们被 revival， 我们被复兴的存活了，我们就会谨守神口中的法度，神口中的话语。也就是说，神口中的话语是全智的啊，充满智慧的，是真实的，而神的话语是美的，是善的啊，神的话语是无误的。那神启示出来，记载在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AP Ota Prayer， 我们中国时间早上5:30到6:30，我们一起有 AP， 就是祭坛祷告，而这些人都起大早，也感谢主啊，真的是第一次大家就睡眼惺忪，第二次呢，就越来越渐入佳境。然后呢，我们就一大早来大量的吃神的话，来祷告，来默想神，来赞美他，来自洁，来认罪悔改，来宣告，然后靠着神的话语来面对这一天。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神他恩待我们到一种程度，我们这里啊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我们在软弱中，我们是去支取神的力量，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活。而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就叫做忍耐，忍耐，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虽然我们承认我们不太有耐心，甚至我们也不敢渴望耐心，我们也不敢跟你求耐心，但是我们进展成圣当中就是需要有耐心。而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你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而你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要让我们单单的来信靠你的话，单单的来寻求你的爱，以至于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可靠的、可靠的、信实的、真的、对的。因此呢，我们就把你的话语吃进去。而那些骄傲的人他们不吃你的话，那些骄傲的人是有谎言的，但我们就算在极端危险当中，我们还是要向你鼓起勇气，求你来复兴我们，使我们存活。当我们重新被你救活，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会比以往更加的遵守你的话语。神啊，正是你的新生命倒入到我们这个烟熏的皮带里面、酒袋里面，正是你的慈爱重新把我们振作起来，我们才能够把所有我们那些埋怨也好、躺平也好，我们才能够化为顺服。我们感谢你用恩典追着我们，对我们持续不断的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